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这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啊。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跟一般讲到什么投资理财啊，哦，可能感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产业的发展，跟农业有关。诶，农业哦，现在的发展性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大，并且很多农业哦，它可以产生另一股经济的实力啊。怎么来做呢？有什么有趣的话题？今天邀请到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清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诶，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赖清松老师哦。其实如果对于刚刚讲到说台湾农村发展很关注的人，可能对老师的名字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其实我想像刚刚提到的那个很多年轻人或大家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在这几年可以说是有很明显的提升，或者是说有受到瞩目。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很多人会觉得说对啊，哎，怎么突然好像那个目光变得就是比较关注到农村了呢？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大家要例如说工作要生活都是来都市，但现在农村自成一种风气跟风潮，那这个风潮是为什么开始的？
我想其实大家应该很清楚，不管从媒体上或者是自己身边的环境都可以知道，其实大概在三四十年前，年轻人的流动是从农村广大的农村地带，然后进入到，然后你可以听到很多白手起家啦，然后打拼有成的故事。但是大家我想现在可能很难相信这种故事。就都市不再提供年轻人这样子一个想象的空间跟发挥的舞台了。我想这个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你不管物价啦，或者是说这一些各行各业的发展高度的分工分业化，其实门槛越来越高。虽然说网络时代创业好像大家都很有机会，但是我想从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的经验值，大家都会发现其实阶级的流动是越来越困难。
是，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下，你会发现广大的农村地带或者是渔村，就是曾经被人们所放弃离开，觉得是落伍没有机会的地方，反而它留出很大的空缺。然后它有很多的荒废的土地，它有很多闲置的房屋，然后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风土的资源性的水空气，然后大家可能玩乐的时候休闲的时候会想要去哪玩，但是最终发现当网络时代就无远佛界的这一种网络连结，能够让其实台湾大概找不到没有 WiFi 的地方了吧，我在想。
对，
而且也找不到没有 7 的地方了。就便利商店跟这种网络的联系几乎已经就瞒天铺地盖满整个台湾岛屿，你会发现其实我住在哪里好像差不多。而且可是生存成本可能差距2倍、3倍、5倍甚至10倍。那这个时候年轻人可能就会开始想，我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台北市的门牌？如果我开车一小时以内的范围，其实可能都快要到花莲了吧，我想。
其实像刚刚讲到那个过往啊，我们一般人的印象是说大部分的人会往都市集中嘛，求学就业啊，好像这边是有很多的机会。但我想现在大环境感受到说在都市的居住成本真的好高哦。然后你会觉得说，第一个工作当然你说机会多，但也不代表就容易找，因为一群人都涌进来，那这时候就会感受到是台湾很多过往被我们忽略的农村渔村，它有更多的发展可能，它可能停滞在某个阶段，但是它代表着它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其实提到农村哦，很多那个印象啊，可能是我们真的很勾在一起那种传统农业，但现在哦，我觉得感受到农村有一些新的力量，或者是个农业已经有一个新的发展，尤其是面对这几年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力人才到农村发展，那所谓的农业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刻板印象当中的也不太一样。老师能不能我们聊聊，像刚刚提到哦，说现在哦，真的是原本被大家遗忘的农村，如果有这些新的人力进来，发展出的这个所谓比较新颖的农业模式，是一个什么样态呢？跟过往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农业，我是想， 基本上就是人类粮食食物的主要来源。
嗯，
那同时农村地带其实也提供很多休闲游憩，就大家可以想见的就是休闲农场啊，或者很多的民宿啊，甚至一些露营地。就现在你会发现农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去玩耍消费的地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物生产的来源。那过去其实食物的生产很多时候还是大规模化的生产，那机械化的生产，这个其实它不容易提供一个新的年轻人创业的想象，或者是一些生活的那种憧憬。它基本上就有点像是食物的工厂，你可能要花费很多的经费投入，然后盖大的温室啊，投资大型的机器啊，采收机器啊，或者是插秧机等等。事实上它还是都市文明规范下的一个食物供给的来源，所以即使离开都市去到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工业的链接当中，你还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嗯，
那在宜兰，就是我们现在在宜兰深沟这个地方，事实上宜兰不是一个农业的天选之地啊。
嗯，
它雨水很多，太阳很少，但是也相对它的传统农业的转型就没有选择工业化农业的这个角度，就它没有走大规模量产。因为它即使走大规模量产也赢不了南部阳光充足的这些农村地带，所以最终我们在这里就走了一个服务业化农业的道路。
是，
就是说农村地带其实它除了提供食物之外，很多时候它提供的其实是精神跟灵魂上的滋养。你只要看看每个星期在雪隧上面塞车，不管天气好或者坏，就要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台北人潮，你就知道了。
嗯，
死都要去宜兰啊。是啊，明明就知道一定会塞车，为什么还是愿意塞呢？因为不塞会闷死啊。
嗯，真的。
所以其实农村地带它提供的这样一个空间之后，你会发现那大家到了这个地方来，就除了就是呼吸新鲜的空气之外，然后看看美好的风景，事实上还能够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想象。
嗯，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生产一些高品质的农产品，然后提供一些高附加价值的加工食品，甚至提供一些你大家也可以参与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
嗯，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农事体验啊，甚至自己可以参与过，比如说酿自己的啤酒，然后酿清酒，或者是说在这边种一亩自己的田，甚至这个时候来上工艺课、木工课，或者是水稻课程，乃至于蔬菜课程。就大家开始希望用自己参与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生活的需求，其实这当中仪式感是很重的了。
嗯，对。
那其实最终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数是没有故乡的人。
嗯，
没有老，就说白了是这样。
对。
但是人其实有一个冲动，是想要回去一个自己属于的地方。
嗯，
然后去看看，有一片从来不会改变的风景。其实那一种感觉叫做乡愁了。
嗯，
即使你没有家乡，你都会愁的了。
嗯，
大概到了一个年纪，这个化学作用自然产生。
哇，
至少你得带着你的孩子说，以前阿公是这样来的。如果你都没有一个老家能够回去看的时候，你能够说那个五楼公寓上面是你的吗？
哦，对啊。
有一天父母亲离开那个公寓的房子，不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要回哪里去呢？
嗯。确实我觉得像老师特别提到的很多人为什么会这个趋之若鹜的就是不管你原本是不是住在农村，然后你假日想要休闲的时候，就会疯狂的想要往农村跑，其实对生活有某种程度的憧憬。我自己就有遇过跟我年纪差不多30岁就是他真的很热爱住在乡村的地方，然后当然对我来讲，因为我住在比较都市的地方，我想去问他，你觉得为什么住在农村或者是比较乡村的地方，你觉得很自在或者觉得很喜欢？他说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生活的样子。我觉得我突然可以理解那种感受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赖清松老师呢跟杨文泉老师最近的这一本书叫做半农理想国，一半的半半农理想国，谈到了半农的这个概念我们这个单纯如果很多线上的听众朋友不太懂的话，想说对啊，那是说农业要做一半吗？还是说农业要来做兼职呢？在老师到这个宜兰深沟之后发展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为什么会提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半农的概念，跟我们一般讲说我单纯回到农村然后做传统农业的兼差兼职，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差异吗？
其实蛋农它的来源是从日本的一位作家岩见直纪先生，他是京都人，然后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个名词，叫蛋农半 X， 就一半农业一半 X 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就是说每一个人事实上都需要等于是身心平衡的生活方式。那你身体的劳动大部分你可能来自于农业，但是你心灵上面的创作，不管是艺术也好，然后数学也好，你写程式也好，你摄影也好，你一定每一个人会有一份天赋才华，那这个是你属于你自己的 X， 也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那如果你能够脚踏土地，然后农耕，有一份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它就能够支持你去自由寻找一个属于你天赋才华的世界，因为你不用放无薪假，你放的是有薪假。
对，
你有一个自给自足的部分，或许它满足你20%的收入，30%的收入，50%的收入，但是你会想想看，那跟无薪假是很大的差别。你如果今天只要每天早上起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块小小的田地，你有30%的薪水，你会不会觉得突然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自由天空？对，你只要过生活，你就有一个本心，然后接下来你想，原来你想要做的工作，你其实，在都市里的很多时候是工作选人啊，因为你没得选
啊。对啊，对啊。
你不接受，你就喝西北风。但是如果你有30%乃至于50%的收入来自于土地，那时候你会开始想，换我挑工作。这个我没有热情，我不要；这个我不擅长，我不想做。
主动权在自己身上。
这个、OK。那你会不会发现你那个 X 就会闪闪发亮，因为那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现在年轻人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就被工作挑，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你的热情。可是今天如果你有机会，你有那个立场，有那个条件，我选工作，那你每一件工作应该都会闪闪发亮。
是，我觉得那个把生活的主动权、工作的主动权回到自己身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所以半农半 X 当时其实这个作者其实他在2007年在台湾出版过一本中文的著作，后来过台湾好几次，应该是叫做《半农半 X 的人生》。我记得是天下出版的吧。那所以这个就当时其实引起一个很大的风潮。那后来2008年遇到金融海啸嘛，所以大概这一系列下来，其实是召唤了很多对于土地有感受的人回到了乡间去开创自己的生活。那其实我有时候感觉这个事情是天生的 DNA。生在都市的人未必适合做都市人，生在乡村的人也未必适合做乡下人。但是以前的人没办法嘛，农业是世袭，好像就家里老爸种田你就只好种田。但是在网络时代，或许城乡人口是可以互换，然后自己找到自己天生命定，然后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半农半 X 这一个工具或者这个概念所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我们对于生活的选择来讲，过往我们可能只是很相对狭隘的把机会好像都放在都市哦，然后但是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权，也许在刚刚讲到农村乡村有很多机会是我们过往没有去想象到的。但现在其实以台湾的发展来看哦，越来越多刚刚讲青年壮年回到农村发展，那其实以现行的模式，尤其是台湾不同新农村的发展，从一开始大家一开始都是远离农村啊，现在有一部分人回来，他有对农村生活有期待，对乡村生活有期待。现行啊，您自己观察这样子，重新可以说二度发展吧，台湾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因为有的时候重新有一批新的人进来，然后带动产业，像刚刚讲到夫形态的农业，在刚刚提到宜兰深沟的一些发展，或您所知道的一些农村的发展，当然还会继续下去啊。那现行会是什么样的阶段？那会不会有一些地区性的差异呢？也许说宜兰的啊，跟嘉义、云林的啊，那个可能模式就会相差甚远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问的问题非常大。就是国安等级的问题。是因为其实不管是台湾也好，像日本也好，我想都曾经做过这样子，它就是叫做国土平均发展。因为当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到东京，所有最好的人才都集中到台北，你认为这个国家会有未来吗？
感觉不是很好。
就你吃的食物，你享用的每一口，就是你来自于这个土地上的资源，都不是他心甘情愿，或者是说被竞争淘汰之下所留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就是说做这些 农林渔牧的人对自己本身的工作没有尊严，他觉得有机会我就要跳，因为如果做这个工作没有尊严，没有未来，也没有好的收入。
嗯，
那可是所有人又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食物的供给，或者是享受这样的食物的滋润，你才能够生活，那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啊，
是，这个是，就是大家拼命离开那个不是很好生活的地方，但是最终你必须先吃的东西来自于这些地方，甚至最后台湾找不到这样子的人，就从国外进口。那你觉得这些，所以后来有所谓的血汗巧克力、血汗什么，都是这么来的一个故事嘛。
嗯，
那其实这样子的世界发展是不会永续的啦。
嗯，
因为没有人希望一直垫底嘛。
嗯，
最终我们必须要的就是必须要把这一些，我们如果想要吃高品质的食物，然后同时照顾友善我们的环境，然后也能够让这个世界继续平衡发展下去。事实上，每一个我们所享用的资源，我们都必须还原它真正的价值，包括替我们生产食物跟照顾这块土地，然后非常友善，用最好的方式去对待它的这些人，必须要有好的收入跟有尊严。
嗯，
这事情它才能够永续下去，也能够找到后面的人。
嗯，是，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包含老师自己到深沟的那个时间，然后还有到现在这个节，已经过了蛮多年了。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是不是第一批回去农村的人是最辛苦的呢？我的意思说，就是并没有什么之前的事嘛，然后这边就是完全是要近乎从零开拓。那现在这个阶段，感觉假设你对这样子的生活或这样的工作形态、这样的生活是感兴趣，现在回去的话，可能在台湾不同的农村，或者就像老师的深沟的这个地方，感觉是比较好加入的，会有这样子阶段性的变化吗？
其实每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条件，
嗯，
因为毕竟乡村它还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资源缺乏的地方，
嗯，
然后政府的行政资源挹注可能相对有限，因为它地方很大，人口不多，
嗯，
但是那你就会发现，真的要融入一个地方在地，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嗯，
这也是深沟之所以为深沟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就是宜兰的农村基本上在大台北的快速发展下，其实它萧条的速度非常快，加上老天也不眷顾，它就是一直下雨，所以其实它二期稻作很快就被放弃。那也是因为这里的那个乡村的，我常常把它叫做夹缝，然后就是裂缝，够大也够快，发生的够多，所以才让这些来自台北或者是外地的外来的，返乡或者进乡移民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可以开始开展自己的想象。对，就是宜兰这个农村，就所谓危机就是转机嘛，其实它的道理很单纯。
嗯，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在深沟这里长出了一个网络时代的农村。
嗯，
它的乡村生活外观上面看起来还是非常田园自在的这种传统乡村生活的样貌。
嗯，
但是这里的农夫可能他基本上追寻的是自己想做的梦想，可能是自然农法咯，可能是 BD 法咯，可能是自然酿造咯，天然彩卷咯，甚至他在这里做各式各样艺术创作咯，就是他在这一个已经人去楼空的农村当中找到很多可以安身立命的点，然后他也慢慢形成一个互助合作的社群。那这个部分其实从最初我进来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跟体验之后，我想这是主动做出的决定了。就我们打算，我们决定把这个村子的门打开。
哦，
对，然后让有心逐梦的外来者或者是新移民能够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它听起来很新，
嗯，
但是事实上也很旧，因为整个台湾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波又一波又一波的移民走过300、400、500年，
嗯，
堆叠起来的，不是吗？
对啊，
五百年前住在这里的人在哪里？300年前的人还在这里吗？
嗯，
所以事实上，人就是一种会主动采取移动方式，山巅海面去寻找自己理想中梦想生活的一种生物。
嗯，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你说新，我觉得也不新，但是它很新，因为它的网络这个工具，
哦，
所以它不管走到哪里，它都把世界带在身上。
嗯，
以前的移民是从唐山过黑水沟到台湾，是把 公妈牌啊，
嗯，对，
就把神明牌摆，就是祖先牌位背在身上。以前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基本上后来在深沟，生活这二十年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很简单，
嗯，
他就是胼手知足嘛，哈，
嗯，
自己决然一生啊，那可能大部分来都是男生，来就是从无到有，就是拼命打拼，然后打了一个家园，但是。
嗯，
在这个地方虫鸟鱼兽他可以应付啊，问题是眼睛看不见无形的世界怎么办，他就交给这个祖先牌位去处理了，
嗯，
就让他去因应这一些他眼睛看不见的可能瘴疠魍魉啊各种疾病啊或者各式各样的那种他看不见的那个心灵支柱的部分，你说他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但是就是让祖先去对付了，不管了，
嗯，
有点像原住民的祖灵信仰那种概念，就是他有一个世界，他知道存在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他不管，他管不了，就让他去处理。那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其实很有趣，他可能已经没有这样子再把这个，所谓的祖先信仰背在身上，但他后面带的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嗯，
他有任何困难的时候，他可能是在网络上求援。
嗯，
而且可以来自全世界的资源。
嗯，
瞬间可以到达，这其实是深沟这个。所谓网络时代新农村半农理想国蛮关键的一个时代背景，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蛮能理解为什么老师会讲说这样子来到农村发展的模式，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产业，其实这种模式很旧又很新的那个听起来矛盾，但是其实又很符合逻辑。
就再见到了海边安娜对方对方一起开始开始那时候好的才开始一个马路是空的
风不吹你怎么跟随只留下酸的眼泪累不累付出的轮回像树白花成
你爱的那一位讨好你为所欲为看心底狼狈一眼瞳里尽着细水想你忘了背让他把你都染黑越追越下坠其实最初你有多美
请当我
Yeah.
神木雨桐的歌曲《守护者》，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邀请到的是赖青松老师，跟我们分享半农理想国，一个会让人向往的生活形态，同时兼顾经济的需求，其实也是很多人正在思考的，什么样的生活让你过得开心啊，并且同时我们还是有赚钱的需要啊，中间的平衡怎么来做到？节目尾声呢，也为大家选了一首歌曲哦，哎，旋律比较激昂一些些，会让精神比较好，由陶晶莹所演唱的《爱缺》跟大家分享。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1999年，我拉着自己去海边，是寂寞要找一点浪漫，真是烦呀烦。明明是个很好的天，我非要自己带把伞，其实是想放寰宇蔚然，是闲呀闲。我长得不太一般，也挣了不少的钱，找恋爱还是非常的困难，宁愿飞到天边，把闲的钱都散完，也不能随便找一个朋友来陪伴。征服我的那个人，你怎么还不出现？别让我一个人站在高处不胜寒，一切都在改变，可变来变去也改变不了我的孤独见识也不断，不信走着看。我不让我人在草营，也不让我心在寒，我让我自己站在阳光下盼呀盼。
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我全都要。
老婆，你发达了。
放心，这些通通是中游 VIP 会员点数兑换的。2013年3月31日前累积的会员点数，要在2014年3月31日兑换完毕，可以加油、洗车、换机油、买咖啡、洗可丽、兑换复合商店商品，省不少钱，超实用的。
真是精打细算的好老婆。
详情请上中游官网、中游配或拨免费客服1912。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游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